奉主耶稣圣名啊，来回应弟兄所谈到的这些约书亚的十到十一章里面的内容。有些事情确实我们要坦然去面对，像约书亚的第十章关于日夜停止的问题，这是就人的理性，我们确实无法去理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种违反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探讨，和让日夜真的这样停止了。那加德弟兄说的有这么多的有关于人去解释，到底要如何去看待这一段的经文？那确实，很多人从历代以来都不断在探讨，到底这样的事情是可不可能？实际上。能不能成立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很多的事情确实无法按照字面啊，就能够去直接来说明这些事情的本身的含义是在哪里。就刚才加勒弟兄其实也有说到，经文本身并不在跟我们说明这样事情的一个含义在哪里，他并没有在强调这样的一个说明，他只强调祷告的本身。所以日夜的停住的问题只是一个他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记载，但是中心点却是放在他的一个祷告，耶稣的祷告以及神听了人的祷告，这种上下对称的方式反而是更是他经文要去强调的，而一般人我们却比较把它放在这个从十二节的后半段到十三节日夜的停住的记载的一个方式。我想就是在于说我们如何去看待神的话的问题，确实有一些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没办法去解释这一种现象的一个发生。但是经文对我们来讲更大的目的，它不再让我们去产生怀疑，而反而是应该是要教导我们以后的人，我们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它。所以刚才所强调的经文的强调在人的祷告，神听了，这才是经文要教导我们的。而至于那越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方式，那不是经文它主要的目的。所以一个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人，对这样的经文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神是听人祷告的这一点。那神的行事的准则跟行事的方法我们也常常能够去认识，那是越过我们人所能够去想象的。所以经文本身更要教导我们，我们来仰望神，向神祷告，神的行事准则、神的时间、神的方法往往是越过我们所能够去理解的，那这才是经文我们能够得到的一个教导。另外加勒弟兄也谈了说有关于这一段的经文的内容跟后面十六节以下的经文有一些字词它确实是有重复的地方。就马索拉本来讲，从九节到十五节的记载，它很多的动词它跟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有很多的动词是用相似的动词，但是我们从和本的翻译法我们确实看不出来它很多的词句是用相似的词句，我们看不出来。那其实就原文里面来讲，它是用的很相似的一种记载的方法用词。同样的，我们再看第十一章，十一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他这一段的描写的方式在马索拉五本里面 他把这个有关于动词，就那个动作的产生的那个动词，都放在这个句子的最前面。他这样的每一节都是很类似的这样的方式，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那相对的来讲，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他刚好颠倒，他把技术的描写的事迹放在前面，而他的动词又放在后面，他刚好两段做一个对称线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章，十章的从第九节到第十五节，他对应了十六节到二十一节，同样的十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一节，它对应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都有彼此做对应的一个方法。刚才家的弟兄也讲得很清楚了，第十章里面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强调战争的一个起因，然后从第七节到第十五节是战事的一个发生。那我们看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也是这样的，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是战事的一个起因，然后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是战事的一个发生。所以前面的描写的方法跟后面的描写的方法是一样的，而前面第十章它的用的一个彼此对称的方式，跟第十一章他也用彼此对称的方式。那我还来谈一点，就是谈到有关于用到的一个数字，就是五。刚才家的弟兄跟传道都有强调这个五的数字。那整个第十章谈到五王，还有耶稣亚，他在这个从第十六节一直到二十七节，谈到耶稣亚说这个这样说用词讲了五次，还有神交付把这些迦南人交付在这个以色列的手中的时候，他在第十章也讲五次，同样把这个五王杀死，他是放在五棵树上，所以这样不断的强调五的数字。那刚才家的弟兄在第十一章他有谈到了有五次神吩咐摩西的，这里是强调五次，所以我们发现呢，它是很对称的，都故意用相同的模式来把这两章结合在一起。那这样的一个文章的结构，十章跟十一章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结构。那刚才家的弟兄也强调了，对前面的五王征战跟对后面这个北方夏所为首的这个征战，对应在耶利哥跟爱城的一种前后对比。所以我们看出来整个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实际上就是有三场战事。第一场战事就是对耶利哥，第二场战事是对爱城，第三场战事就是对南边的武王跟北边的夏所为首的这个诸王。那这样的三个层面的一个战士来作为耶稣亚的前面这一个三大主题，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三大主题都有相同的一个描述啊，都会谈到有关于惧怕的事情。在征战上，一开始我们看到第一章里面就谈到的有关于神对于耶稣亚说不要惧怕，那甚至谈到以后这些百姓当他们说他们愿意来听耶稣亚的话的时候，也对耶稣亚说您不要惧怕。那以后呢，我们一段这样的一种不要惧怕的事情一段的一直重复一直到第十一章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又在对耶稣说您不要因他们惧怕，这种重复的强调话，那我们看到在征战的时候确实是很重要一点，心理的内在的建设是我们出来征战一定要有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条件。如果出来征战会害怕，实际上是还没打 就先输一半。所以在这场征战的里面，神的应许不错，神确实不断的向以色列人、向这个约书亚应许，他们一定会得胜。但是在还没打仗之前，真的要打了，真的面对敌人了，那样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内在里面的恐惧，确实，我们不晓得要怎么打，打要怎么方式怎么打，啊，然后打了会遇到什么事情？就刚才传道所说的，征战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它在人的身体的疲劳，在人的内在里面的那一种忧惧，确实会让人在未打之前就有很大的那种啊约束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场征战的里面，他一定要强调不要惧怕。神对耶稣亚这样说，耶稣亚也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二十五节，耶稣亚也要对百姓说，你们不要惧怕，明明打胜仗了，已经打胜仗了。我们看到第二十五节，这里是已经打胜了这五王了，而且五王逃在里面去了，而且武王把甚至要把他们抓住了，他还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经文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确实在属灵的征战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勇士的，没有了。不要以为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我们信心满满的，多么好像每个人都是穿上金装，我们就不害怕了，我们就可以坦然面对那个征战。实际上在真正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征战的经验的人，就会跟我们切实来谈到，没有一场战役是轻松的，每一场战役我们不会害怕的，我们永远在害怕，永远在胆怯，到底要如何去打，打得能不能成，有没有结果，都在我们的内在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担忧。经文确实也要向我们来教导信心的坚持，信心的一个啊承受的一个表现，是一直要到最终，神又透过最终的征战来验证我们的信心的。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也说我们愿意来依靠神，但是神最后的是透过征战的结束点，他用那一点来认定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所以成果，那个成果是神的成果，是从神开始应许一直到最后成果的结束点，都是出于神的。就征战的人来讲，人所得到的实际上是非常的渺小。所以我们看到的，为什么征战之后最后要把他杀伐净尽，传道也跟我们谈到杀伐净尽的目的是归在神的面前，就如同祭物一样，是归在神面前，不是人得到的，而是神得到的。人能够得到的，实际上不过最后是那个迦南地，他能够在那里定居下来。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们最终所能够得到的，在今世里面我们得到什么？没有，实际上是没有。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如果今天我们建立的教会，我们让很多的人因着我们的所传讲的，他们来信主了，是不是我们的？也不是我们的。我们得到是什么？也不过在天上那一个迦南美地，那个天家中的一个位置而已。所以，就神来讲，神他要得的，那是神真正他的产业，他要得他的产业。他是透过我们这一些人来得到，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从这些征战的里面，我们应该再次的来思想，就我们人生里面，我们不要看这个今世里面太过执着于我们得到什么，我们可以安慰什么，我们可以好像得到什么样的一个报酬或是什么样的荣耀。这都不是圣经里面像我们所说的，反而是应该透过这一段经文里面所向我们讲的，我们最终的报酬是在那个属天的，而这今世里面这一切 都只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信心熬炼的一个过程。我们应该用这样的事情来面对我们所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些难题啊，惧怕的事情我们都交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勇者，只有坦然交在神面前的人，而来坦然面对前面的征战的路的人，这才是勇者。勇者会惧怕，这是正然，是必然的，而是正常。但是勇者是惧怕中他还是能够去面对，而且坚持到底，这才是神所要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征战的军队。都归荣耀在神面前，阿门。